主一次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实在是献上感谢，主啊，愿借着被掳与归回，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摸着你永远的旨意，也叫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就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主啊，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来荣耀你的旨意。主，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恭敬仰望在恩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七堂，讲到城墙与分别，就我们说到归回与重建，从被掳开始都是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虽然神何等的爱他的百姓，虽然神何等的宝贵他自己的殿，是他自己用他的荣耀所充满的，但是呢，当以色列百姓远离神的时候，去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今天因着他爱，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讲到恋爱以至于嫉妒，所以神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爱他的百姓，他不会这样的嫉妒哈。就当他们去拜偶像，好像去嫁给别人的时候，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个神的反应哈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哈。所以那句话讲到恋爱以至于嫉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的爱那么的深，所以他不能容许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好像另外又跟着别人哈。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因为他们拜偶像产生的结果，神宁可叫他们被掳。那这个被掳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一次一次的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回转，要回转，但是他们藐视先知的话，他们不听。那被掳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当中定下的是一个期限哈，所以那个被掳不是没有期限的，所以在耶利米书很清楚讲到70年就是这个期限，被掳是70年。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看，神的心意就是叫他们被掳70年，然后呢他们要归回。所以感谢主，真的是看见说虽然被掳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我们读很多先知书哈，当这些犯祭之民上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事实，除了就是悔改以外哈，但他们又不愿意悔改，所以呢先知一再的呼唤他们，但是呢百姓们所看见的那个悲惨的光景，一次一次的被掳哈，那个整个的情况，神要做一件事情，等到他们归回以后，把他们整个拜偶像的情形从他们的深处啊，最深之处把它除掉。所以我们看见被掳归回以后，神所做成的事情，到今天你看犹太人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那虽然可能他们还不真正认识属灵的价值，讲到说那个偶像还不讲到外面的偶像，今天犹太人他们太多是世界的偶像，他们有很多是在主以外的事情是他们所看重的哈。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蒙恩的，比他们更大，他们现在脱离了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哈，在当时他们真的是拜那些偶像哈，在那个迦南地的偶像，一些外邦女子他们娶回来，把那些偶像带来哈，巴利啊，这个各样的偶像，但是今天他们不拜了。那是神所做成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脱离所有的偶像，那要冠我们的主，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那我们讲到这个归回，主要是三次，是所罗巴伯的归回，在主前536年，以斯拉的归回是458年，然后还有尼西米的归回是445年，主前。那他们每一次的归回都有他所重要重建的内容，所以呢所罗巴伯的归回主要他们是重建祭坛，还有重建圣殿。那这两个重建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那整个的祭坛一开始就要把祭坛恢复，因为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需要有杀生流血，需要有献祭。所以我们看见在会幕啊，要来到圣所，要进到至圣所，那那个里面哈，我们知道说他必须是先 经过祭坛。那整个过程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晓得这个祭坛的意义所代表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他的自己，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他在旧约所有的大祭司是以牛羊为生祭物，但是主耶稣他是以自己为那个祭物，然后为我们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所以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叫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祭物呢，除了主耶稣他是祭物，那今天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献上。啊，这个奉献我们也交通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被神所得着，我们愿不愿意奉献。那这个奉献还不是神要我们从口袋掏出钱来啊，或者是要拿出时间我们的物质的奉献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讲到主权的转移。今天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我的，主权转移了以后呢，今天我是一个管家，这些东西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经过祭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主权的转移，过去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但是呢我今天说我不过是一个管家，金钱我是一个管家，时间我是一个管家，我的才干我是一个管家，这都是从主而来的。那这个转变以后，我们才能被主得着，否则的话今天都还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蒙福的点就是说，我看见这些都是从主来的，都要为着主来使用的，我不过是一个管家。那今天怎么样做一个聪明有见识忠心的好管家，那这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们首先看见他们先就把祭坛重建起来，然后他们重建圣殿。那重建圣殿的这个过程呢，当然我们也都讲过，开始的时候他们立了根基。那这个根基圣经里面讲有两个很重要的讲究，这个根基呢从旧约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地点是在哪个地方？
摩利亚山。
好，他就讲到摩利亚山他把以撒献上。那这个地点呢，献以撒的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好，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大卫他数点百姓，那个数点不是照着神的心意的数点，那个数点是他有一点要炫耀自己的国力。好，在那个里面呢神不喜悦他，所以他数点以后神就有一个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哎，我们也知道大卫他怎么样真的是向神悔改，然后他愿意站在一个地位上来到神的面前面对神。那在那个地点叫做阿尔南的禾场，那所以这两个地点呢事实上是在同一个地方，摩利亚的山上，阿尔南的禾场。就说他们属灵的经历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献以撒是一个他属灵经历的高峰，因为呢这个经历他能够完全相信神能够叫死人从死里面复活。虽然这个儿子以撒是神所应许的，是这么不容易得着的，但是当神对他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把以撒放在祭坛的上面，他拿起刀来，他是真的要杀下去啊，他不是做个样子哈。但是神拦阻他，神让他看见那个公羊两个脚扣在树丛的里面，一个预表讲到神要预备他的羔羊耶稣基督，真正的祭物神要得着的是他的儿子。那在这个点上，亚伯拉罕他舍他的儿子，他摸着了神的心，因为神要舍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摸着哈，让神里面那个感动哈，或者是说摸着了神永远的心意，那个点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非常关键，是他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你看这个地点何等的重要，那这个地点呢成了建造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讲过那个根基很重要，然后呢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 有建造，真实的建造，属灵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你就发现仇敌是永远不甘心的。如果今天不是真实的建造，人家可以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堂，好像也可以哈，因为外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神所要的。那这个外面你可以做很热闹的活动，好像也可以办得很成功哈，也不一定就有仇敌的攻击，很难讲了哈。那当然大的活动也可能是真实的建造哈，都有可能啊。我今天讲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真实的建造，仇敌总是不甘心的，因为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不真实的呢，不是真正的呢，有时候你看仇敌也不太管你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说，为什么好像好多的征战啊？所以一面来讲，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而是感谢主哈，因为呢，仇敌就是不甘心，他就是在这些点上要拦阻真实的建造。那我们看见他们建造圣殿，仇敌就来拦阻他们，最后让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最后他们停工，这就是仇敌的工作哈。最后整个就停下来了，一停停了多久呢？15年，这是一个蛮长的时间哈，15年，也许呢都差不多快忘了哈这件事情了，因为他们不能再建造圣殿了，他们就怎么样，自己有自己的房子，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就去忙碌去了。好，等到神要借着先知哈，兴起了撒加利亚、哈该，他们再发出警告的话，再发出勉励的话，那这些我们读了都很受激励哈。那他们怎么样，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呢神的殿却是荒凉，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的情形，你们现在在地上好像在那里努力想要得着什么，但是呢你们的口袋啊是破了洞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得着的他都漏掉了，叫他们醒过来，因为你们让神的殿荒凉。所以经过了15年之久，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圣殿，最后把这个圣殿建造完成。那我们也讲过，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就着外表它的规模来讲，比起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那是小的太多，那个规模是没法来相比拟的。我们讲过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奉献的牛啊，都是用几十万只在那里计算的哈。那在他们奉献殿的时候，那个数字远远不能相比哈。但是哈该讲过，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他讲到神的心意，所看见的不是外面的，所看见的这个归回的殿是何等的不容易。在整个失败的当中，神得着这些渔民叫做归回的子民，所以在被掳之地有几百万神的儿女哈，以色列百姓到以斯拉归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王所下命就说，凡愿意的你们都可以回去，所以他不是限定你的人数啊，凡愿意的都可以回去哈。那但是真正归回的人，第一次归回，然后说50,000人，第二次几千人。那我们看见说，以斯拉的归回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的殿外面的殿建好了，神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的心意所要得着的，一直要以色列百姓能够看见，他得着的真的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虽然现在他们重建的殿呢，外面的规模不比从前，但是神看重他，神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但是神还有更深的心意，也就是说今天所看重还不是一个外表的重建的殿，乃是这些百姓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后来有很多与外邦女子通婚的事情，那他们呢并不熟悉神的律法，也就是说神的话。当那个以斯拉他回来，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说以斯拉他的那个禁食祷告，他的痛悔哈，他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来祷告，这些犯罪或者是在这些情形里面的是这些子民这些百姓，不是以斯拉自己哈。但是你看以斯拉认罪的祷告，他说我们犯了大罪，我们得罪了神，就是讲到我们，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个祷告的原则，他是站在神百姓的地位上，在那里来祷告。所以我们讲到以斯拉的归回呢，是重建圣名，所以有的时候重建圣殿，但是呢，圣名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需要回到律法，认识神的话，他们需要有一个圣别的生活，他们需要离开这些外邦的妻子所生的孩子，那这些对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为着神的心意的完成啊，旧约是一个图画，一个预表，当新约是一个实际的出现。所以我们说，哎呀，当时我怎么那么残忍哈？明明已经结婚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还要把他离弃？有人把旧约拿到新约来实行哈，哎呀，我这个太太是个外邦人，我把他不要了哈，这就不合神的心意哈。你看到新约有新约的这个规条了哈。那虽然一开始讲到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儿，但是呢，你若是已经有了不信的丈夫或妻子，你不能够就把他，就像你说读了以斯拉记。以斯拉做的哈，你说今天也来实行看看哈，那不合新约的神的心意了哈。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圣别的生活，整个是以色列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重建圣城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讲到分别哈。那所以以斯拉归回以后，重新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认识神的话，然后呢，他们愿意把外邦的妻子把他们休掉哈，离开分别出来啊，这些是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哈。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他们有以尼希米的归回，尼希米的归回呢，主要就是重建圣城。重建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城墙我们需要稍微认识一下哈。城墙呢，你知道说一个城，当时候他们需要有城墙。我想我们到了一些古迹啊什么，常常看到城楼哈，可能很多地方城墙已经没有了哈。那但是当时候他们需要把城墙建立起来。那我们从三堂来分别讲到城墙的意义哈，那内容基本上也是从尼希米记作为它主要的内容。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分别，城墙是说到分别，那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当我们读到圣经到最后哈，创世纪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那这个圣城它特别就讲到它的城墙是碧玉城墙，是怎么样的高大哈？它有城墙。我们说读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它里面有好多的描写，跟创世纪伊甸园有蛮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点呢，伊甸园有没有城墙？没有城墙哈，没有城墙，所以它没有分别，没有保护，也不能彰显。所以没有城墙，所以撒旦呢，他能够进去引诱亚当夏娃，所以整个人类的失败从那边开始。那我们看见有两个很大的差别，当中跨过整个圣经，整个人类的历史，神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到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他特别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城墙。那城墙是一个分别，也就是说你是在城墙的里面，城墙的外面，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区别。那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呢？他说那个城门啊，是一颗珍珠。你想说这一颗珍珠是一个城门，那好像很奇怪啊，你说一串珍珠还能够串出一个门来，还可以进去，他的城门是一颗珍珠。那珍珠特别就是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因为我们知道珍珠到底是怎么来的，一个蚌壳，有一粒沙子跑进去，它受了伤，然后呢它就分泌一些东西把那个沙子包住，对不对？那经过了很长时间，它就成了一个珍珠。那这个所预表的特别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伤，那这个伤今天 成为一个救赎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从主来经过，必须经过主的救赎，那这样生命的人能够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去。那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哈，是一个很大的分别。那城墙是一个保护，所以有分别，那仇敌呢不能随便的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哈。那最后城墙所彰显的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是从主一个最中心哈，羔羊，神和羔羊经过圣城的整个的光射出去，然后经过整个的圣城的城墙，整个照射到宇宙万有，它所彰显的哈，那整个的教会代表整个教会把神的荣耀，神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看见了城墙的意义哈，就知道说哇，那城墙是很重要的。那旧约是一个预表，虽然是预表，但是呢像尼希米他看到什么情形，他里面会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或者是觉得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要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所看到的这个情形光景是怎么样哈。因为当时候我们读到以斯帖记呢，是讲到在苏珊城，所以那个时候是在波斯的王国，他们有三个王宫，其中有一个是苏珊啊，苏珊城。那在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们要有一个灭族哈，整个把以色列这个族给灭掉的那样的一个阴谋，那个哈曼，然后借着以斯帖、莫迪改他们整个的过程，然后借着神主宰的权柄，我们讲过那个故事非常曲折，非常精彩，然后看见神怎么样在隐藏的里面保守他的儿女，怎么样在隐藏的里面来拯救他的儿女，然后呢整个转过来哈，那这个故事是在苏珊城，整个在一个波斯的国度的里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哈。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今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那我们说尼希米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在哪里？在宫中哈，在皇宫的里面，苏珊城哈，在皇宫，他是做酒政的哈，那也是一个官呐、啊。做酒政的通常都是王非常信任的人，因为呢，王要从你这边来喝东西哦，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相信你的人，才能做这个酒政的工作。要不然你给他下点毒的话，那个是很危险的哈。所以这是他最亲密的，跟王是很亲的，而且是他可以信任你的。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有非常好的生活，在王宫里面生活，好，然后呢，又是能够跟王是能够接近的人，好，是他王所信任的人。但是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呢，他虽然已经是被掳了，他很关心在犹大省的情形，在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城墙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你知道，失去了分别，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彰显那个见证。所以当他听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就会看见你心里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说，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我们所遭遇的多少的时候，仇敌能够任意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仇敌可以在那里拆毁，仇敌可以在那里焚烧。今天神的家到底有没有城墙？我们有没有像尼希米那样的反应啊？所以你看，原本这些人看见了，可能也有很多人知道，对， 耶路撒冷情况就是荒凉，城墙被拆了，城门被烧了。但是今天神兴起一个器皿叫做尼希米，尼希米看见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哈，兴起像尼希米那样的灵。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家的荒凉，也许我们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哈。我们看见有人软弱，我们说那是他家的事哈，他软弱就他软弱。有看见仇敌的攻击啊，反正今天没攻到我身上，那也就算了哈。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哈？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有没有那个城墙哈？仇敌有没有把它拆掉？那我们需要警醒，所以要把它重建哈。那在这些点上呢？那在耶利米书39:8，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耶利米哀歌2:8，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所以这个城墙被拆毁，在这边也看见哈，也是耶和华主宰的权柄哈，是神定义拆毁，所以他们的被掳出于神的主宰，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那今天整个见证的失去，也是神他所许可的哈，他宁可要这些被拆掉哈，宁可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受到大的羞辱、大的患难。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这个被掳、这个些被拆毁哈，一面是仇敌的工作，但是也是神所许可的，他定义。那我们从这些点上也知道哈，但是神的心不会是停在这里哈。耶利米哀歌2:18，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神所有的许可的拆毁、被掳整个的情况，神有一个心意，是要他们回转，是要他们向神祷告。那当他们真心的向神祷告回转的时候，我们看见叫被掳的归回，古列王突然就下诏说，你们可以回去哈，重建圣城、圣殿。那突然之间呢，我们看见在苏珊城里面那个王，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莫迪改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主宰哈，让他突然整个情势就改变了。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是的，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悔改向神祷告，神就有他的路能够出来哈。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哈。这边就是当尼希米呢，他听见人家告诉他圣城所发生的事情，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哈。我们从4读到11，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以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好，我想我们读到这一段哈，我们的心也是被尼希米所摸到，他听到了这个情形，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在神的面前呢禁食祈祷，他觉得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被他的灵所感动，今天主也要兴起他的儿女朝向尼希米一样，然后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家神的教会一些荒凉的情形，一些没有城墙的情形，仇敌能够任意进出的情形，我们要起来祷告禁食祷告悲哀哭泣。那这些呢就讲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非常迫切的心。那禁食是一个他迫切到一个地步，他实在也没有办法来吃东西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一个禁食，一个最基本的当你迫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根本也不会想去吃东西放下最合法合理的权利那他在那里祷告，那这个祷告我想这些内容也是抓住神的心意在祷告，抓住神的心意在祷告。所以很多的代祷你看见他那个代祷真的能够摸着神的心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心，然后他站在百姓的地位上，他们都是很一样他不是讲说你看以色列百姓犯了罪他讲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要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代祷这个点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到代祷最宝贵的有一个学习呢，就是我们是站在被祷告的人的那个位置上来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很早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我是坐在下面上面在那里，那最后在呼召的时候那我知道前面坐着一个，我坐在我位置前面是一个福音朋友那在呼召的时候你愿意相信的就站起来哇，那大家都拼命的为这个福音朋友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代祷。但是我那天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那个感动我本来呢就是说哇，主啊你救他你救他这个福音朋友怎么样后来呢那个祷告一下子转了我好像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就主啊我需要这个救恩你拯救我，你知道那个祷告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一个是站在一个客观就会说主啊你拯救他他需要救恩是他需要我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他需要救恩你拯救他，但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说主啊我需要救恩，你好像站在他的位置上祷告了一下，后来他站起来了哇我好高兴哇这个经历到一点，就是我们代祷很多时候不是说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他犯罪主啊你赦免他你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我们看见很多这个祷告呢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他说我们犯了大罪，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他讲到我今天他在王宫里面其实离他们很远这些事情跟他可以说这不干我的事我这个生活这么好，我在王宫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享受。波斯王国那个时候是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但是呢当他听到的时候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是一个代祷很重要的他认识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因为他们远离了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离开了神的心意，离开了神的话，那这个罪是很大的那他叫他纪念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们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神还要把他们召回来带到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他认识神的心意。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个信心是从神的话里面出来的。所以代祷呢不是只是我们就是求神，是的神都说我们就求主怜悯求主这个恩典但是呢一种祷告就是你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他的应许在他的应许的里面，就很多这些 大的祷告，他们会真的会抓住神的应许哈。以应许，只要怎么讲呢？但你们若归向我，只要百姓归向神的时候，神啊，你应许你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对不对？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我们会失信，神不会失信。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要抓住他的应许，让我们来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带着把神的旨意能够带下来哈。那他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迫切的祷告，然后呢，我们看见神他就开始了很奇妙的工作，叫他们能够回去，叫他们能够开始重建这个圣城。那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十八节哈，这边也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那这句话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领袖，当他看见了整个荒凉的情形，他看见了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他从祷告的里面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得着了这个器皿，他这样的百姓有一个呼召，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领袖来吹号，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呢，这些百姓们听到了以后呢，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今天在神的心意当中，建造是一个非常关键，能够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所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所以神一直讲到这个建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整个来讲呢，我们是一个他所付了重价买回来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有很多雕削的工作。所以我说，神在我们身上也在建造。那但是呢，还不完全。每一个人身上，神都有很多的学习哈。我们说今天，我的生命有了何等奇妙的改变哈。神在我身上做了这一点，做了那一点。但是最后呢，我们读到后面哦，他要得着一座联络整齐的城，这个很就不一样了哈。一个城墙，若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哈，都建得很好，但它如果没有联络整齐，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哈，你还空了很多段哈。那今天我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他建造得很美丽，这个不是神心意最后能够完成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被他建造，但是呢，要最后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哈。所以我们要同心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呼召，我想我们读完了尼希米记哈，我们也盼望说我们都听见了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呼召。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呢，特别讲到城墙的一个功用，就是分别，就是分别。那在这个分别里面呢，叫神的子民从神以外一切的事物分别出来归给神，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是从万民中也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想到说，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他们是独居的民。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跟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你发现说就是一个天与地哈，差得太远了。就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的跟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很大的分别。那今天来讲，我们认识这个分别是很重要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要跟他几个朋友传福音哈，他几个朋友呢很喜欢打麻将， 他说为了要向他们传福音，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打麻将。他说最后麻将打了不少啊，这个福音就是传不出去啊。今天你说我看见他们是这样的，我要想要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你越是跟他们认同，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哈，你发现说没有那个福音的力量。今天很多时候福音有一个 power， 有个能力出去啊，因为神儿女有一个分别，就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能够出来。所以神儿女为什么在地上，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个圣别的，他们要分别出来，他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哈，他们的是一个独居的民，他们就算在被掳之地，所以我们读到以斯帖记啊，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律法哈，他们所做的他们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这些被掳的人中哈，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分别出来，他们就是不吃王所预备的这些哈，他们和他们就是不一样。因为今天世界上有他的律，神儿女我们生命呢有另外一个律。我们讲到说世界上很多的律，我们在这些很熟悉的这些话里面，我们从小也都听哈，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爬，对不对哈？这就是世界的律。但是呢，当神的儿女，我们一讲到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完全跟他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是越走越低微，对不对？他是甘愿降卑，他是甘愿站在一个最受羞辱最低微的地方。我们得到生命就是这样生命，那这个生命你说跟世界上这些原则来讲完全不一样的。人要往高处爬，人要得着世界上的，人要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若是我们里面没有感觉到说这个是分别哈，这个分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很痛苦的，我们也不可能活出那个见证来的。那我们跟他们混在一起，你知道你的生命就是那个痛苦是从里面出来的哈。你想要往上爬，你说我的心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哈，争一口气。但你越这样子走的时候呢，你发现里面的生命就是不是这样，你就离神越来越远，其实你的里面就是越来越痛苦的。但是我们真正摸着主的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啊，你宁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你没有办法形容哈。那这个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讲到这个分别哈。利未记20:26，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叫他们与万民有分别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哈，就是讲到一个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什么叫做圣呢？归耶和华的，这个叫做圣的哈，叫做被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那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今天不是说从我们的里面哈，我们知道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哈。我们从不洁中要被分别出来。以西结书44:23说，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啊，今天我们里面能不能够有这个分别哈？圣跟俗哈，洁净还有不洁净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些是不洁净的，那个容易还容易分别出来哈。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们愿不愿意被分别出来，不沾染世界上这些污秽？那另外呢，圣跟俗的有时候我们就比较难分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圣的，归耶和华的，这是圣的。那今天呢，在这个分别的里面，必须要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跟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万民所有其他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宝贵这个生命。所以这个分别很多时候从我们的里面生命的感觉，它是有一个分别的哈，我们自己会知道的。在这个分别的里面，有人讲说到底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我圣经也没有读这么多啊，有很多是的，我们读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分辨。但是一刚得救的人， 他刚刚得救，你问他最真实的感觉哈，他如果真的是从里面讲他的感觉，你发现很稀奇，他有一个生命的感觉，他一得救他就有一个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啊，他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说，他把一个垃圾丢到地上，他以前是太习惯了，他就往前走，他突然呢就不平安了哈，他就走回来，再把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箱去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分别，过去他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哈。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一个公寓哈，那个公寓每一家都还不错哈，结果后来我一看到后面公寓的后面呢、啊，吓了一跳哈，他的垃圾像一个小山一样哈，大家东西就往后面丢哈。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习惯了，我们今天不习惯了，但他们在那里生活他觉得很习惯了，那垃圾往后面一丢哈，那就是后面一个小山，就是一个垃圾一样的哈，每一家可以弄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信主了，哇，里面就是不同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刚得救的他就有一个分别，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呢，从我们得救开始，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分别哈，从世界，从圣与俗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就要分别出来。然后呢，下面呢也讲到说要建造这个分别的生命，从开始得救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讲到说灵与魂，讲到说然而属血气的或者讲到属魂的人哈，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是灵前二章十四节，他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那下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今天我们里面要有那个分别，越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的长进就在这个点上哈，才是一个根基，是会越快的哈。那你没有什么分别的时候，糊弄在都在里面哈，你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拣选。所以需要神的道哈，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的时候，他说像一个两刃的剑更快哈，把我们里面有一个分别出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是能够经历的，是能够学习到的，那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分别的工作。那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还有一个什么旧的生命，对不对？那我们里面呢，常常这两个生命呢，当你有一个分别的时候，你发现说里面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征战。所以其实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常常讲说，保罗讲的那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啊，他讲到说我要做的我却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哈，他讲到我真是苦啊。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还没经历到这个苦的味道哈，那就是说他的这个苦哈，其实是他里面已经在那个分别了，他知道什么是神要做的，什么是他天然生命里面不要做的，所以他在这边有一个征战哈，有的时候胜不过，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听弟兄姊妹在交通哈，他说哇，我现在这个在一个很大的挣扎、很痛苦的里面哈。也许另外一个人讲说，我现在很好啊，我活得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哈。但是那个程度来讲，可能他还没有经过那个分别，他还活在他老旧的习惯的里面，他没有真正体会到说里面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活的哈？当你真正体会，或者说你真正去摸着要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里面是有征战的，我真是苦啊。有的时候主的生命是这样子，主的生命是要饶恕，我天然生命却饶恕不了，我主的生命是这么温柔的生命，我里面的生命呢，那个打抱不平，那个要出一口气哈。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差很多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主的生命是要爱他，我里面生命我实在是爱不来。好，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征战，我们说我真是苦啊，感谢主。其实那一个时候呢，是我们在长进的阶段，很重要的哈。你没有这个阶段，你说我都很好，反正我想怎么做我还是照以前一样嘛哈。那其实我们 还没有入门哈。入门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那我们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然后呢，到第八章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那另外呢，我们看见说，这个工程哈，建造的工程，这个材料。怎么讲？材料是有分别的哈，这个材料是有分别的。那今天外面建造可能都差不多哈，有金银宝石、草木合接，那都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但是呢，材料的不同，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分别它，它到了那一天呢，工程要显露，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也就是说，到最后有一个审判，火一样的审判。若是草木合接的，到那个时候全部都要烧掉，全部都要烧掉。那金银宝石只有这些基督的生命，好，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所以金特别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银讲到基督的救赎，宝石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这三方面我们看见只有这个能够存留，其他的都要烧掉。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分别？我们也在建造，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很警醒哈。我们在服侍，我们也在好像也在建造，但是到底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草木合接的工作？今天我们所做的是因为我的热心、我的喜好，我这样子做呢？还是说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有太多哈，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分别。那另外呢，我们建造分别的生活，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讲到世界上的事是怎么样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个三个点，其实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堕落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们看见这个好做食物，那他们看见吃了以后能够叫他们像神一样哈，眼睛明亮。讲到说，整个来讲呢，那个原则是从撒旦那个堕落开始哈。那今天世界就是这样哈。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主的话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或者说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个分别在灵后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他讲到那个分别，那个分别。但是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们又想到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不是叫我们今天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是分别的，但是呢，我们却仍然在世界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所以今天你认识到说，一条船，一条船，船可以是新的，可以是旧的，都没关系哈，但是船必须是在水的上面，它必须是跟水是有分别的哈。如果今天这个海代表着世界，我们虽然是在船，在世界里面，主没有叫我们今天就离开世界，但是呢，我们却与世界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的。好，所以我们在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里面越清楚，我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越能够有那个影响的力量。我们是盐，是光，有个影响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影响的力量是经过分别出来的器皿哈，他们能够带着这个影响的力量。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哈，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好，在这些圣经里面都是讲到我们跟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哈，我们是独居的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地位，越看见那个分别的重要，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在下面我们认识到说，怎么样活出那个见证的生活来，怎么样得着保护。其实分别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保护。今天神的儿女认识这个分别的生命，对我们就是一个保护，就是一个保护。其实世界上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基督徒你们不要来这里哈，你们离开离开，他知道你们是分别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就会把你们撇开来哈。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要讲这些话哈，这话你们是不会听的哈，不愿意听的啊，你们先走，我们要聊一聊这些事情。他们想讲他们想讲的事情，他知道说你们是不愿意听的，你们是分别出来的，这对我们就是一个保护。他不愿意我们去参与他们的事哈。你如果说你跟他们搅和一起哈，他们也做的事他也要你做哈，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分别也没有保护，很容易就陷在世界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这就是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蒙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哇，这三个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因为他们有这个分别，他们真的认识到说，今天我们能够起来建造，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哈。所以呢，那个分别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份呢、啊，有份于这个建造的工作，我们能够有权，有这个权利，而且我们所做的工会被神所纪念。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讲到教会的建造啊，我们是要觉得说，今天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今天不是神在那里要求教会事情需要有人做啊，这个找人来，这个呼召人啊，今天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我竟然能够有份于建造的工作，今天哪怕是来打个扫，你清理教会，你要知道说，我今天居然有这个权利，我能够来服侍神啊。今天不是神的儿女，没有这个权利来服侍他，你知道，所以在神家里面没有大事小事啊，能够服侍神，这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每一样的工作，神所纪念的。你真的认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宝贵，我竟然能够来服侍我的神。那比起来这些外邦人哈，这些参巴拉，这些什么多比亚，这个基善呢，那他们在那里嗤笑，他们不参与这个建造，他们在那里嗤笑他们。所以讲到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无份无权无纪念，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是有权有份有权有纪念的哈，那另外一般人呢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所以我们看见最后他们把城建了以后，他们要在那里很警醒的要把守这个城门，把守这个城门，所以不让随便这些人随意的进出哈。所以城门是要警醒，需要看守的，需要看守的。讲到那个分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从尼希米他听见整个城墙荒凉的光景哈，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他里面的那个负担。然后百姓们呢，他们听见这个领袖的呼召，来吧，我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建造，他们愿意把自己摆进去。我们就知道那个分别，今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是有权有份有权，是被神纪念的，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有一位弟兄讲说，真的我们是跪着爬着我们要来服侍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主这么样爱我们，我们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我们真的是从万民中是被分别出来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侍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哈，能够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真的是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很蒙福的哈。那我下面把一个图哈，回去大家把那个尼希米记，请大家可以先读一读哈。那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呢，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先去勘察哈整个那个城墙的情形，所以大概是从古门那里出来哈。然后呢，他一路上怎么样的勘察的路线哈？那这个图上呢，大家就可以，古门是在中间的右边、左边哈，在那个图中间的左边那里哈，那个细细窄窄的地方哈。从古门那里哈，然后他怎么样一路上怎么走怎么走哈，什么全门啊，这个等等的哈。那整个后来他们的建造呢，从阳门开始哈，那上面有经节哈，第三章的第一节，他们从阳门那边开始哈。那这些我想有一个图，大家比较有一个里面就在读的时候哈，比较能够照着这个位置哈，大概这样子来读下去哈。你就知道说到当时候他们最后怎么样把整个城墙建造起来。好，那中间我们也看见有圣殿的位置哈，那这个是归回的圣城当时候所建起来大概的情形是这样子。那回去以后请大家就说把尼希米记读一下哈，那这些当时说有什么门啊什么门啊哈，我们在图上把它找一找哈，那这样的话我们下次在交通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有印象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我想这个分别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对我们的生活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盼望说我们把这些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盼望这些属灵的学习哈带到我们的天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我们老旧的生命，那这两个我们是需要认识那个分别，认识那个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分别说这是出于我的想法呢，还是出于新生命所出来的想法。那个分别，神的话是一个很清楚的哈，帮助我们。所以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要快哈，让我们有一个分别。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生命的感觉也是让我们能够分别主的生命的感觉跟天然生命的感觉哈。你在主的摸着主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是会有一个分别的。好，那主的制作在我们身上，你越清楚那个里面生命的分别，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如果你都搞不清楚说这到底是肉体啊，这是我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很难靠着圣灵来致死它。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分别的工作，我们里面知道生命的感觉，也会知道我们就会放下我们的老旧的自己哈。这个是出于我天然的生命，我天然的思想，天然的感觉，我愿意放下它。所以我们想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从分别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分别的越清楚，你才能够靠着圣灵，你知道要致死什么，要放下什么。然后呢，就是说神的道、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导哈。所以我们常常从主的话的里面，我们就认识到说，哇，这个是主的，这个不是主的哈。那这些感觉、这些分别，从我们个人的身上都很重要。那他从个人的身上讲到说，比方说教会的建造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这个今天若是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的话，知道说这个是草木禾秸的哈。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盖了半天啊，我们就怕说到了时候这个不能存留哈，一下都烧掉了哈。那有一次我们这个洛杉矶啊，在山上有一次那个大火呀，我就看见说那个造的那个哈，那个是什么多好大了多少尺的，那好漂亮的房子啊，那火一来啊，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没有了。你说哇，真是很快很快哈、啊。草木合接的话哈、啊，这个美国盖房子是草木合接，木头房子、啊，那一烧就没有了哈、啊。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服侍啊、建造啊、做这个做那个哈、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提醒，到底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到了那一天，火一样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都要显明啊。那个时候你不知道都不可能了哈，因为一烧全部都显明出来了哈，那些就烧掉了哈。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哈，那个在主宝座前的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哈，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做。很多时候我们照着我们所想的，照着我们以为是的哈，但是我们要祷告主，讲我们今天里面越早我们能够分别，我们越蒙恩。不要我们做了这么多，我觉得说我以为我在服侍主哈，到了那一天却不是这样，没有什么存留的哈。那这些都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从我们个人身上，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分别哈，让我们跟世界有一个分别，叫我们在建造里面有分别，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分别。那这个我就是我们今天读尼希米记，我们一再讲读历史，我们不是读一个过去的历史，今天我们是读从属灵的原则里面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第一个重建圣城，我们今天特别讲到那个分别，分别，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祷告。就当我们看见是吧，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是吧，叫我们里面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是吧，是的，愿你的家有城墙，愿你的家有分别，愿我们自己被主来得着。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做何等深的工作，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主啊，是的，叫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圣洁宝贵的生命，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和世界是分别出来的，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主啊，你今日来分别我们，所要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哦，主，是的，在你的话里面你来提醒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叫我们常回转到你的面前。哦，为了你的家来祷告，为着你的教会来祷告，愿神的家有城墙，愿神的家有分别，愿神的家有保护，愿神的家成为一个彰显，能够荣耀你的自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